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索菲凝视着兰登，终于想出了主意。法西随时都可能将你逮捕，我能帮你逃出博物馆，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兰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你想让我逃跑吗？这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法西逮捕了你，你就得在法国监狱待上几个星期。与此同时，法国警署和美国大使馆会开始争论由哪个国家来审判你。但如果我们现在逃出去，设法逃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就可以保护你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想办法证明你和这桩谋杀案无关。兰登毫不动摇地说：算了吧，法西在每个出口都布下了警卫，就算我们不被打死逃了出去，这也只会让人觉得我是有罪的。你应该告诉法西，地上的信息是为你而留的，你祖父写下我的名字并不是为了告发我。
我会这样做的，不过那要等你安全地进入美国大使馆。使馆距这儿只有一英里，我的车就停在博物馆外面，在这里与法西周旋几乎没有胜算。你没看到吗？法西将找出你的证据作为今天晚上的任务。他之所以推迟逮捕，是想观察你的行为，希望你的某些言行能让他的指控更有力。
不错，就比如说逃跑嘛。索菲毛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可能是法西打来的。他把手伸进了口袋，关掉了手机。
兰登先生，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他将决定你的整个未来。地板上的文字显然不是你的罪证，但是法西已经宣称你就是他要抓的人。你能找出他为你定罪的理由吗？
兰登沉默了片刻说道：不能。索菲叹了一口气，显然法西故意说谎。索菲无法想象这是为什么，但是这不是眼前的问题。事实就是法西决定不惜一切的代价，要在今天晚上将兰登投入大牢。但是索菲需要兰登，这样的两难境遇使索菲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得让兰登去美国大使馆。索菲转向了窗户，透过平板玻璃中镶嵌的报警网，从令人炫目的40英尺高处俯视着马路。要是兰登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至少也会摔断腿。但是不管怎样，索菲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兰登是否情愿，他必须逃出卢浮宫。接到密码破译部局长的电话之后，法西局长就一直忧心忡忡。挂上电话，他大步地走向克莱中尉，要他打电话找索菲警官。现在克莱中尉没有打通电话，局长急得像头困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克莱中尉冒昧地问道：密码破译部门说什么了？法西转过身来说道：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找到严酷的魔王和拐腿的圣徒的出处。
就讲了这些？
不，还告诉我们他们刚刚确认那串数字是斐波那契数列，但是他们怀疑那串数字并无含义。
克莱中尉迷惑了。
但是他们已经派索菲警官来告诉过我们了。法西摇了摇头说：他们没有派索菲警官来。
什么？
局长说，接到我的命令之后，他叫来全队的人来看我电传过去的图片。索菲警官赶来之后，看了一眼索尼埃和密码的照片，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局长说，他没有对索菲警官的行为产生怀疑，因为他的不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不安？他没有看过死者的照片吗？
法西沉默了片刻。众所周知，索菲是雅克索尼埃的孙女儿。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局长也是在一名同事的提醒下才想起来的。局长说，索菲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索尼埃，这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因为有这样一位有名的祖父而受到优待吧。
无疑，他为那张照片感到不安，让一个年轻女子去破解死去的家人所留下的密码，克莱简直无法相信还有这样不幸的巧合，而且他的行为也不合常理。但是他显然认出了那串数字是斐波那契数列，因为他这样告诉过我们。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默默地离开办公室，而不把他的发现告诉任何人呢？克莱中尉想，这件怪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索尼埃在地板上写下一串数字密码，以期待让密码破译员也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来，这样他的孙女儿也自然有机会参与其中。其余的信息，索尼埃是否会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和他的孙女儿交流呢？如果是这样，索尼埃要告诉他些什么呢？兰登又是如何被卷入进来的呢？克莱中尉还没来得及深思，一阵警报声打破了博物馆的沉寂。警报声听上去是从艺术大画廊中传来的。报警！一名警官看着卢浮宫安全中心的反馈信息，大声叫道：艺术大画廊男厕所。法西局长迅速转向克莱中尉问道，兰登在哪儿呢？ 还在男厕所。
克莱指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小红点说着，他一定打破了玻璃窗户。克莱知道兰登不会走远，虽然巴黎消防法法规规定，公共建筑离地15米以上的窗户要安装可以打破的玻璃，以备火灾的时候人们逃生之用。但是如果不借助钩子或梯子从卢浮宫2楼的窗户跳出去，则无异于自杀。再说德农馆最西侧的下方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可以起缓冲的作用，厕所的下方距卢浮宫外墙几米远就是两车道的卡尔塞广场。克莱中尉看着屏幕叫道，
我的天哪，兰登在向窗沿移动。
这时法西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从肩上的枪套里抽出了马努汉左轮手枪，冲出了办公室。克莱中尉仍大惑不解地盯着屏幕，小红点移动到了窗户的边缘，然后出人意料地移出了建筑的界外。将会发生什么呢？他感到很震惊。兰登是站到了窗沿上，还是……
我的天！
看着小红点迅速远离了建筑物边界，克莱中尉吃惊地跳了起来。信号抖动了一阵，突然停在了距建筑物约10码远的地方。克莱中尉手忙脚乱地操纵着电脑，调出了一幅巴黎街区的地图，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全球定位系统。这样只要把画面拉近放大，他就可以看到信号所在的确切地点。此时小红点不动了，他停在卡尔塞广场的中心一动也不动。兰登跳了下去。 法西局长沿着艺术大画廊全速地奔跑。这时科莱的声音从无线电对讲机中传来，盖过了远处的报警声。克莱喊道，他跳下去了，我这里的显示表明信号已经到了凯尔塞广场，出了厕所的窗户，现在他一动也不动。天哪，兰登刚才自杀了。法西听了科莱的喊话，但是觉得这不合常理，他继续的奔跑，画廊似乎没有尽头。当飞奔过索尼埃的尸体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处德农馆尽头的隔板上，警报越来越响了。克莱的声音又从对讲机里传来，等一下，他在动，天哪，他还活着，兰登在动。法西一边继续的奔跑，一边埋怨着画廊太长了。克莱中尉继续的叫道，兰登的动作更快了，他正沿着卡尔塞广场的街道奔跑，等一等，他正在加速，他跑得太快了。来到隔板前，法西卷身从隔板中钻了过去，他看到了厕所门，冲那里跑了过去。此时对讲机里的声音几乎被警报声盖过了，他一定是在车上，我想他是在车上。当法西最终举枪冲进男厕所的时候，科莱的声音完全被警报声淹没了。顶着刺耳的警报声，他扫视了一下这里，隔间儿都是空的，厕所里没有人。法西立刻将目光转向了厕所尽头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他跑到玻璃缺口处，顺着窗沿儿向下望去，兰登已经无影无踪了。法西无法想象有人可以冒险表演出这样的特技，真的有人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那么他不死也得重伤。警报声终于停了下来，法西局长又可以听见对讲机里的声音了，向南移动更快了，正由卡鲁索桥穿过塞纳河。法西扭头向左看，只见卡鲁索桥上唯一的车辆是一辆拖挂着两节车厢的大卡车，它正朝南行驶着，远离卢浮宫。车厢没有顶，上面覆盖着塑料布，整个卡车就像一台大吊车。法西恍然大悟，几分钟之前这辆卡车可能正停在厕所窗户下的下方等着信号灯。真是一次疯狂的冒险，法西这样想着。兰登不可能知道塑料布下方放的是什么，如果卡车运送的是钢铁怎么办呢？要是水泥呢？或者是垃圾呢？从40英尺高处跳下去简直是疯了。此时科莱接着喊道，红点改变方向了，他向右转上了圣佩里斯桥。显然卡车过了卡鲁索桥，减速右拐上了圣佩勒斯桥。果真如此，法西心里想着，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卡车消失在转弯处。科莱中尉已经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将警员调出了卢浮宫，派他们用巡逻车去追击。与此同时，他向所有人播报卡车的变动方位，就像在进行一次古怪的赛事报道。法西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几分钟之内他手下的人就会将卡车包围，兰登无处可逃。法西收起了枪，走出厕所，通过对讲机对克莱中尉说道，把我的车开过来，逮捕他的时候我要在现场。法西一边沿着艺术画廊向回小跑，一边猜想着兰登跳下去之后是否还活着，但是这无关紧要，兰登逃跑，罪名已经成立了。此时在距厕所约15码远的地方， 兰登和索菲站在艺术画廊的黑暗之中，他们的背紧紧地靠着分隔厕所和画廊的隔板。当法西拿着枪从他们身边冲过的时候，奔向厕所的时候，他们差点被发现。六十秒钟之前的那一幕，兰登站在男厕所里，拒绝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逃跑，苏菲则看着窗户，审视着镶嵌在平板玻璃里的报警网，然后他向下瞧了一眼，好像在估摸着厕所所在地的距离。他说，瞄准一个小目标，你可以离开这儿。目标？兰登不安地朝窗外望去。街道上一辆拖着两节车厢的八轮大卡车正在窗户的正下方等待信号灯的变色，卡车装载的巨大货物上松松垮垮地覆盖着蓝色的塑料布。兰登猜想索菲是想让他跳下去，真希望他能断了这样的念头，去想一些别的想法。索菲，我不可能跳下去，把跟踪器拿出来。迷惑不解的兰登伸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找出了那个小金属扣。索菲拿过跟踪器，大步走向水池。他抓起一块厚厚的肥皂，把跟踪器放在上面，然后用拇指将跟踪器压入肥皂。跟踪器嵌入肥皂之后，他将洞口捏上，把跟踪器严严实实地密封在了肥皂里。索菲将肥皂递给了兰登，从水池的下方取出一个圆柱形的垃圾桶。还没等兰登提出异议，索菲就抱起垃圾桶，像公羊一般向窗户冲去。他用垃圾桶的底部猛击窗户的中心部位，将玻璃砸碎。此时震耳欲聋的报警声响了起来。把肥皂给我，索菲的声音在刺耳的报警声中依稀可辨。兰登迅速地将肥皂递给了他。索菲拿着肥皂看了看停在下面马路上的八轮卡车，目标是一块大而静止的塑料布，离建筑物的外墙还不到十英尺。信号灯即将变色的时候，索菲深吸了一口气，将肥皂向窗外扔去。肥皂落向卡车，掉在了塑料布的边缘，又滑到了货车厢里。正在这时，绿灯亮了。恭喜你，索菲边说着边把兰登朝门口拉。你刚才逃出了卢浮宫。索菲和兰登离开男厕所之后，就躲在隔离板的阴影当中，而法西就从他们的身边跑过。现在报警声停了，兰登可以听见警车拉响的警笛声，正远离卢浮宫，全体警察都离开了，法西也已经匆匆地离去，卢浮宫空荡荡的。索菲说，艺术大画廊里有一段大约50米长的紧急楼梯通道，现在警卫走了，我们可以离开这儿了。兰登决定保持沉默，因为他看得出索菲要比他聪明得多。据说在巴黎，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历史最为奇异，它是在一座古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那座古庙原先是为埃及女神艾塞斯而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建筑风格和巴黎圣母院的风格极其的相似。这座教堂曾主持过马尔德塞特、博德莱尔的洗礼仪式和雨果的婚礼，他的附属神学院见证过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今天晚上，圣叙尔皮斯教堂那洞穴般幽深的中殿寂静的好似一座坟墓，傍晚 人们焚香的时候残留的气味是这里唯一的一丝生气。当桑德林嬷嬷将塞拉斯领进教堂的时候，塞拉斯从他的举止中感觉到了不安。他并不感到奇怪，人们看见他的样子都会觉得不舒服，塞拉斯对此早已经习以为常了。桑德林嬷嬷说道，你是美国人吧？
我出生在法国，在西班牙入教，现在在美国学习。
桑德里嬷嬷点了点头，他身材矮小，目光安详。你是第一次来这个教堂吧？
以前没来过，我想这就是个罪过。
白天的时候他看上去更美丽。
我相信，无论如何感谢您这么晚还让我进来。
院长下了命令，你肯定有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吧？
塞拉斯心里想，哼，你是一无所知的。
当塞拉斯在桑德林嬷嬷的指引下沿着正道前行的时候，他为中殿的朴素感到惊讶。这里没有巴黎圣母院那种色彩缤纷的壁画，也没有光彩夺目的圣坛，更没有用来取暖的柴火。圣叙尔皮斯让人感到荒凉而寒冷，让人回想起西班牙禁欲者的大教堂。由于缺乏装饰，大殿显得更加的空旷。塞拉斯仰望着拱顶，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许多倒扣着的船身下。塞拉斯想，
这个样子正合我意，兄弟会的船要翻了，他们都将永沉海底。
塞拉斯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执行他的任务，希望把桑德里嬷嬷支开。虽然塞拉斯可以轻而易举地废了这个矮小瘦弱的女人，但是她已经发过誓，不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使用暴力。再说这个女人也不知情，兄弟会将弃石藏在她所在的教堂里，这也不是她的错，她不应该为别人的罪过而受到惩罚。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